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22号，公元2004年3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奉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拿区发生敌人4400户农牧民守宰，达仁萨拉西藏山庄研讨会圆满闭幕；色达老人无名佛学院行土冲破中共闲置恶劣环境，陆续返回寺院。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拿区发生地震，4400户农牧民受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网站新华网报道说，据西藏自治区民政厅报告，发生在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安多纳曲县间的5.6级地震，波及班嘎、纳曲、安多三个县的9个乡、57个村，造成4400户农牧民受灾，部分群众住房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有128户农牧民住房严重的损坏，成为危房，目前已经转移74户。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达仁萨拉西藏贤庄研讨会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组织和筹办下，本周四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召开的西藏现状研讨会于今天圆满结束。达赖喇嘛驻美国代表加日罗柱简赞出席了今天的闭幕式，并且发表讲话时强调，
本来不是拿人民币呢，可是这位小姐呢，她的怎么样就请不得啊，这样子帮助一下我的兄弟，哪里
林王藏人在探讨中国对西藏政策的同时，要了解到几十年来西藏的损失和发展的双面状况，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地去探讨和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他还指出，达赖喇嘛访问世界各国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到万人的欢迎，这是出于他和平理念和永久性的崇高精神所激发的。出席这次西藏现状研讨会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斯任先生，就有关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方面，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类似的会议可以发现西藏有哪些优势和劣势，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的去解决，在发现很多问题的同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起到有力的作用。
导次郎您好，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您认为对改善西藏境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推动什么样的作用？
我认为这里面更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研讨会里面，双方能够互相讨论西藏具有哪些优势，具有哪些劣势，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我认为更主要的这个，现在还谈不上什么会有什么推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发现很多的问题，发现问题，然后呢，也肯定会有很多的那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大家都会广思激议，大家都会谈出自己的看法，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理念观点注意出来，这些观点理念收集整理以后呢，就会形成一套有系统的这样一种方法，或者说通过这个研讨会对西藏所带来的可以说是好处，或者说是有利的一面。更主要的我认为还是真正了解西藏里面的情势，然后讨论怎么办，而这个呢是通过就是收集大家的意见，那广思集议，我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这个。
您作为一名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官，您认为西藏境内和境外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状况，偏差究竟在哪里？
西藏境内外，我认为从文化的角度讲吧，境内的文化，比如说西藏的文化就表现在宗教方面，宗教方面西藏内部的藏人可能表现出很有那种宗教信仰的那种，但是问题是同时你可以说在国外的藏人的他的这种信仰可能更如法，就是更符合法律，而里面的更接近于那种迷信，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西藏境内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那种佛法的弘扬，但是呢，那些僧人因为西藏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实意义上的佛教的学院，有一个塞达的五明佛学院已经被摧毁了，那是西藏唯一一个稍微维持了几年的培养了一些人的这样一个佛教学院，除此以外西藏已经没有能够培养这种合格的能够精通佛法，因为佛教是一个哲学的僧人，哲学的那种宗教，所以说你要了解这种佛教必须有一定的实践、一定的场合、一定的那种环境你去学习，否则你并不是披上袈裟你就真正能够继承和弘扬佛法，而西藏恰恰缺乏这种环境。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虽然内外的佛法佛教的兴盛都一样，但是在海外来说，特别是我到印度以后，特别是从在流亡政府工作跟接触的人感觉到，叫外面的僧人他们对佛法对那儒法的他们的宗教活动更儒法，而里面的很多行为都并不怎么儒法，有时候有很大的偏差，这种偏差如果发展下去对西藏很有威胁，这是第一。第二点，从经济或者政治角度，政治当然没法讲了，现在是在西藏境内是没有任何的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那些一直处于那种严酷的压制下。那么在境外的流亡藏人来说，流亡藏人经过在达赖喇嘛领导下这种民主制度培养，我认为更主要的不是这种民主制度的设立，而更主要的是这种设立的结果培养了很多人，使很多的境外的西藏人，很多西藏民族的精英，对他们来说民主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否则他们可能什么制度都可以接受，但是当民主变成西藏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和他们的习惯的时候，民主就会永远的留在西藏社会中，所以我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那么在经济的各方面，我认为西藏的经济其实在境内也好不管境外也好都缺乏那种自主性，也就是说缺乏有西藏人自己的，在西藏境外呢，更多的是从难民的身份，那么西藏境内呢，更多的是中国的某一些政治上啊，或者一些建设，西藏自己本身的独立的经济体系，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都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那么在刚才会议上，有关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上面，今天的那个会议发表人柴家先生说，他对中国新一代的现在的第四届领导人胡锦涛对西藏的政策上面，不持任何的那个就是信任的态度。但是流亡藏人都以及境内外的很多藏人都对胡锦涛曾经在西藏担任过几年的那个中共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所以对他以后改变那个西藏问题上面抱有很大的期望。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这里面是两个层次，一个表现了西藏人对中国政府的一种失望，也就是西藏人曾经是非常的仇恨，因为他们摧毁了他们的西藏资源，杀害了他们，征服了西藏。那么一方面在达赖喇嘛的教诲下，西藏人希望能够以德报怨来换取友好，但是呢中国政府很顽固的这些政策呢，是他们觉得很失望，甚至如果这种失望发展成为绝望，那么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这表现了一方面表现了这样一种理念，一方面就是所谓的那种你说的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望。为什么会抱有期望？因为西藏人相信自己掌握着正义，我的这些事情只要给人说了，理念的角度从道理的角度来讲，我这是合理的，西藏人坚信自己的诉求或者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第一，第二是正义的，第三，我只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作为一个人，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你是有情感的人，你就没有理由拒绝，也就是这表现了西藏人对自己的事业的那种正义感信心。所以说他们认为，哎呀，胡锦涛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办法没解决西藏问题，那可能是他不了解，因为他了解了没有理由不解决，这就是西藏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为什么不解决？因为我们是正义，我们是正义的，我们对你说的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就是求全责备啊，或者是贪得无厌，或者开很大的口子，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要求最基本的生活或者生存的保证，所以这个问题是而且也是中国的宪法那些里面所规定了的权利。所以这就是说，一个中国政府的很多的行为让西藏人失望，表现了这一个。第二点，西藏人对自己理念对自己诉求的正义性以及对此的信心，我认为表现了这两个。
谢谢大师。
为期三天的西藏现状研讨会上，流亡印度的100多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就有关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如何在华人社会中推广西藏人民的斗争立场和达赖喇嘛的忠勇之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视电子报报道说，四川甘孜 泽达老荣寺在中共采取取散与先知信徒的恶劣环境下，还是有来自于全中国大陆的藏传佛教信徒聚集习佛礼佛。华盛顿邮报发自泽达县报道说，一名叫做吉的年轻和尚强力罢步到泽达学习佛法，并且在山坡上搭建一间卢氏萨圣，但是当地公安强迫他离开。这只是中共企图控制在四川这个藏族自治区宗教移民的一部分。1990年代末期，中共开始企图控制并且进行驱离之前，将近有上万名僧尼聚集在拉荣寺附近，而且来到拉荣寺的僧尼不只是藏族，还有来自于全中国大陆的汉族。最早倡议取散拉荣寺的压力来自于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银发堂，他曾经当过解放军将领。银发堂在1999年来到拉荣寺之后，被大量的僧尼驻地吓住了。之后他跟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打了个报告，建议惩罚拉荣寺。他辩称四川的宗教规范应该比照西藏，否则西藏的僧众们可能会要求比照拉荣寺的宗教自由，拉荣寺可能成为西藏国家主义的余苗地。2001年夏天开始，来自各地的公安来到拉荣寺，驱散数以千计的僧尼，将主席的僧众限制在1400人，但是此计无法奏效。中共并且从驱散汉人僧众着手，据某记者说，公安至少赶走了3000名僧众，其中包括1000名汉人。尽管如此，僧众们还是回到拉荣寺，并且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当中。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金门喷索伤势于今年1月7号原籍，引发了拉荣寺和当地政府的另一番斗争。信徒希望金门喷索伤势的肉身可以继续让他们顶礼膜拜，但是当地政府决定要火化，并且限制参拜者人数。金门喷索伤势涅槃后2个星期，他的遗体还是被火化了。中共限制参拜者人数的做法显然还是失效。华盛顿邮报引述当地僧众的话说，至少有5000名僧众又回到拉荣寺。许多和尚说，他们突破公安布置的路障，徒步回到拉荣寺。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播送，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台湾僧人江洋仁亲众议的缘起赞，
尤其会得到圆满次第等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新药的教授。假使能了解到的话呢，就是十轮金刚、圣乐金刚、密集金刚还有喜金刚等的这些教授呢，那自然呢会了解。那接下来讲到如是已成教戒藏，今修二大圣共同，一直念到最后这句话，那算是此理即特妙至尊至上恩大哉。那这一上最初讲到这之中的内容呢，也就是说庄大师他日夜修持二大圣共同所修的菩提心以及空正见之理。那最后呢是回向为广增长自善根，基于见慧有缘众一时念到受持能人尽行矣，翻我佛欢喜到愿去路。那这呢最主要讲回向的这一部分。这佛法的教授，那我相信每位毕竟对整个一个藏传圆满之教法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概念呢。那因为时间的不足，再加上我个人也并不说很精通教理的内容，所以呢我只能尽量的为大众做这样一个介绍。那今后这些的经书我慢慢会翻译成汉文，那愿你们多多的学习。现观世音菩萨的观点我们就供曼达拉，然后这之后呢就也唱诵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祈愿文。那因为你们早上唱得非常好听，所以我们不唱好听一点的话真的是不行。
奉旨在大对就是念佛奉旨在大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台湾僧人江洋仁亲众议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